过程。那么倪弟兄呢，讲到这些的时候，他就顺便点一下就好了。那我可以告诉弟兄姊妹，今天的那28种计划里面，有很多的计划，很多的东西是什么？就是这些新 college 这一班弟兄们给我们的亮光是没有疑问的。还有一本书叫做 Training of the Twelve， 就是讲的怎么样训练12个门徒。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你要教导下一代，如果你要训练下一代，那不要忘记了，那么这本书是没有话说的。所以这本书也是他们出来的。那很多人觉得，怎么会经过这么多年才出这一本书呢？难道不会再有更好的书吗？那在中文世界，我们为了帮助弟兄姊妹，也许 Training of Twelve 太难了，所以我们就根据那本书把里面的精华摘下来，就变成基督的红工，这是活道出版的，那是老早老早出版的。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知道说，今天如果我们肯认承认说今天没有问题，当尼弟兄讲到教会的丰富，很明显讲到腓立特碑，讲的弟兄会没有错，但是不要忘记，如果大家看那个整个样读圣经，讲到读圣经28种计划，然后你再看看倪弟兄他自己说他，你可以看得出来他在哪里采蜜的，你可以看得很清楚，然后你会下一个结论说，原来今天如果我们有丰富的话，这个一半是弟兄会的，一半是改革宗的。那么弟兄姊妹，时代派的人有时代派的见解，他们相信全教会有背景，他们读启示录是将来才有应验的。那么你想想看，当他们一想起改革宗，他们眉头会皱，因为改革宗是开始不错，但是改革宗没有进步嘛，对他们来看是没有进步的。所以想想看弟兄姊妹，今天达比的跟随达比的人说，你看我们达比到了美国，是结果你看改革宗的门通通打开了，结果他们就得到好处了，这是他们的好处。但是呢，你从来没有想到说，等到后来1843年，就在乌苏格兰做了一件事，因着这一班弟兄们他们爱主，所以呢，你看见神的话和丰富就倾倒在他们中间。所以如果我们能向整个的身体敞开的话，这个敞开的门包括那个府库，当然就包括改革中1843年所带给我们的丰富。所以现在回过头去看，主在中国不错，是叫教会的确有许多的功益，但是不要骄傲，弟兄姊妹，哪样东西不是领受来的呢？到底像倪弟兄这样是会采蜜的人，他知道什么是好的精华。所以如果聪明的话，当然我们希望能够跟着他能找到这些精华，但是有一件事不要忘记，有哪一样东西我们不是领受的呢？有哪一样东西我们说是我们老早第一个就看见的呢？所以有一次我和江六在一起谈话，里面有个很深的感觉，就是倪弟兄的特点在哪里。倪弟兄特点第一，他没有投手的东西，所以所有东西你都可以找到源头，比方说讲灵魂体，这不是他开始的，所以你找算账，你要找那个刚开始的算账，不能算到他头上。不过呢，倪弟兄有一个好处，他总是比从前更丰富，他讲灵魂体讲的比别人讲的更清楚，所以更深了，所以很清楚嘛。你看在教会里面所有的，你不要说开的头不是倪弟兄开的头，但他倪弟兄他的的确确他会采蜜，然后呢会进步，然后慢慢就叫你看见说，哎，这个东西是更丰富的，这是倪弟兄的特点。所以如果我们今天能够得着帮助，我们要明白这一点，那整个的丰富在哪里呢？整个的丰富是在基督身体里面。所以想想看，1843年所谓在苏格兰产生的大的分裂，严格说是大出走。那么这个出走是表面上是个分裂，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很少有个分裂像这样的分裂一样，就是说他们走的时候就像徐志摩说的一样，他不带走一片的云彩，有可能吗？今天你跟随主有可能吗？你家里怎么办？然后呢，将来你光有酋长没有百姓怎么办？有谁听你讲道？还有呢，将来聚会地方怎么办？但是你看，主都供应他们， 一点都不缺少。所以今天如果大家有机会去爱尔兰，不是去苏格兰，有机会去爱丁堡，你光走在一英里，那个叫做皇家英里，你上面看很多的建筑都是1843年以后的建筑。所以现在我们有机会能够站在 New College 的附近，那现在我们才知道说，原来所谓新学院是欧洲最大的神学院。那当然路慢慢就离开了，这是没有错，可是不要忘记最早最早你看见那个丰富在哪里，在哪里，在什么地方呢？是在爱丁堡。所以史伯克就常常给人印象啊，就是只有苏格兰人是最属灵的，因为他自己是苏格兰人嘛。但是不要忘记一点没有错，如果你去看许多属灵的丰富都是苏格兰的。那苏格兰主要的是什么？是苏格兰教会长老教会的，也就是改革宗的。所以虽然改革宗和时代派在真理上常常有冲突的地方，常常不能水火不能相容，但是不要忘记什么时候改革宗把门盖起来，他就得不着了时代派的帮助。所以幸好在美国有一般人像什么的，像斯克福，有一般像薛福一样，他们是到底改革宗的人。他们一打开了，结果他们得到的丰富是什么？是弟兄会的丰富，稀奇吧？但是问题在这里，今天如果你问弟兄会的弟兄们，你知道不知道 Edison 的东西？你知不知道这些人的东西？他们读不读他们的？他们会说这个东西不行不行。那弟兄姊妹，主观已经先进去了，你才知道说原来基督身体的丰富是放在基督身体里面的。好，就在1843年的时候左右，那么神在另外一个地方叫诺里奇 Norwich， 神就得救了一个弟兄，他的名叫做哥怀德。他本来是安利甘会的弟兄，或者是安利甘会的牧师，那么他也是很有学问，被派到哪里去？被他派到诺里奇去。诺里奇是很不容易的地方，因为什么呢？因为在1587年的时候，第一个脱离英国国家教会的是谁呢？就是布朗弟兄。所以后来呢，我们知道说，慢慢所谓的自立会，慢慢所谓的堂会主义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所以到美国去，有一班的人叫五月花号，他们不是清教徒，他们是和这一班弟兄是一起的。那因为诺里奇离开赫兰很近，所以赫兰我们知道说，当时不是有崇敬派的弟兄们，他们当然就很容易就到了诺里奇，当然就影响了这一班弟兄们。所以第一个脱离这个整个英国国家教会的是叫做布朗这位弟兄。所以这个城不要忘记，诺里奇就是自立教会或者说是堂会主义最早开始从那里开始。那么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格怀德弟兄他是个牧师啊，他现在被安利甘会派去做牧师，当然他从最简单最从副牧师开始了，那么到了那个地方，那么当然这都是只要牛津出来都是佼佼者，所以很清楚的，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他做了一件事，最后是和布朗是一模一样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慢慢读圣经，他发现婴儿受浸是不对的，所以到附近去他就受浸了，是另外一个受浸的另外一个弟兄替他受浸的。所以从此以后他就脱离了安利甘会，脱离了安利甘会以后，他完全凭信心来仰望主，来供应他的生活。那么很稀奇啊，他人走了，但是很多弟兄姊妹就跟着他走，所以他在一起聚会是几千人的。所以最后没有办法呢，他只好用他自己的储蓄就盖了一栋聚会的所。那么这个就叫 Surrey Chapel， 是一个像那个福音堂之类的。那不过呢，不要忘记也是花了很多很多的钱。那么那整个盖起来的会所呢，就是哥怀德他自己一手盖的。那么不要忘记，因着他很勇敢的跟随主， 从此以后你看他像达比一样一生也没有结婚的，主实在是用他。那么他的特点是什么？他有一个特点，就是今天你讲预言的时候，那么他呢是讲山上教训的时候，潘昌定的酒，这个潘昌定呢后来就是帮助谁呢？就帮助何秀文姊妹的。何秀文姊妹后来回到福州，遇到尼托圣弟兄，他就把潘汤格怀德他们所看见的传递给他。所以就这预言来说很清楚的，格怀德也好，潘汤也好，后来还有其他的人也好，他们所看见的是什么？就像谁一样？就像希伯门一样，他们相信得胜者必提。然后呢他们也帮助我们读启示录，那慢慢的就看见说神果然兴起了一个人，这个人呢是当初教会里面没有想到的。因为你知道说在教会里面多少长久以来你看见说有两个阵营是刚好在两个极端的，一个有一般人讲神拣选我们，一切都是神所拣，一切都是恩典，还有一般人说人有自由意志，应该要负一些的责任，所以凡是愿意的都可以来。所以一般就是所谓的跟随加尔文的这一班弟兄们，就是改革宗的，还有一班呢就是跟随威斯里约翰的，那么他们相信自由意志的。那么到现在为止你看这两个阵营还是在两个不同的极端，很难得把他们调和在一起，这是一个一件一个情形。第二个情形呢就是就是第二个情形是什么呢？第二个情形就是改革宗跟这个时代派他们对于预言对将来的解释。对于改革宗来讲，国度是今天的；对于弟兄会，对于达比来讲，国度是将来的。现在问题在这里，谁能够调和这两个不同的看法呢？改革宗不能接受，为什么？因为今天弟兄会所说的千禧年是宗是政治的，而且是不光政治的，而且是犹太色彩很浓厚的。那么如果你今天相信圣灵的启示，你相信国度，国度当然属灵，你明明看见说读圣经很明显国度的性质是属灵的，那么这个他们不能接受。所以想想看弟兄姊妹，你到底是跟随改革宗的呢，你还是跟随这个时代派？你相信国度是将来的呢，还是相信国度是现在？你如果相信国度是属灵的，那么好了，很清楚就没有千禧年。所以你看见吗？改革宗是对的，因为他们对这世界有盼望，他们希望说借着福音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最后结果你看见就变人间天堂了。所以千禧年来了以后主才回来，这叫千禧年后派，在神学上叫做千禧后派。所以很清楚，先有行为然后产生教训的。好了，慢慢慢慢的这两个阵营是完全对立的。所以一个相信现在，一个相信将来，一个相信是政治性的，是犹太色彩很重，另外一个教会一定这个国度一定是属灵的。所以感谢主，我们刚才不是说过吗？就在1843年的时候，天上就把整个的丰富倾倒下来。所以如果是非来贴飞的话，一半你能够接受弟兄会弟兄运动所给我们的丰富，另一方面你看见这些人因为跟随主也得着丰富。所以明白吗弟兄姊妹？今天不管他是改革宗的或者是时代派的，只要是从在身体上神把丰富放在里面，都是应该我们要接受的。所以如果你有成见，你说他们是改革宗的，我们不要他们，那好了，你就把所有他们的丰富你怎么样都看不见，你怎么样都听不见，你怎么样就是读不懂。所以如果你打开了，你看你这个丰富是教会的丰富。好了，那么教会的丰富到底是改革宗对呢，还是时代派对？两个都对，是谁告诉我们的？是格怀德告诉我们的。那么到底是自由意志呢，还是神的拣选？两个都对，是谁告诉我们的？是格怀德告诉我们的。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